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俄峰会，拜登和普京布置谢意，澳门即将关闭驻台办事处，学者称显示中国跟七国集团抗衡。
中国透过这样的方式，不管透过撤出澳门在台办事处，或者是透过军机换台，跨越台湾的航空识别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想要去跟 G7 抗衡的一个做法。
金正恩称朝鲜对付新冠病毒的封锁措施可能会旷日持久。国际科学家敦促调查科学期刊在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理论上的作用。东盟防长会议聚焦南中国海，中国对周边国家既打又拉。
就是忽而会有一些紧张状况，但是又会有一些个别跟北京的这种合作，就是变成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Politico 独家报道，五角大楼拟组建海军特遣舰队压制中国军事扩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拜登和普京互致谢意后进入会谈，白宫称会谈不会取得大把成果。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6月16号在瑞士首都日内瓦举行外界高度预期的美俄峰会。选择日内瓦是因为这个城市具有政治中立的传统。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日内瓦报道。
两位领导人在会谈开始时与记者有个简短而混乱的会面，他们相互表示感谢，而美国和俄罗斯的媒体则相互推挤。普京通过翻译说，总统先生，我想感谢你提议今天会面，我知道你这次行程很长。普京补充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积累了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最高层的会晤，我希望我们的会晤将富有成效。拜登也回应说，谢谢你，正像我在外面说的，我认为面对面会谈总是更好的。双方都一直强调合作的机会，但又淡化外界对莫斯科与华盛顿紧张关系改善的期待。这次会晤预计更多的是相互表达不满，而不是一个达成重要协议的平台。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在空军一号飞往瑞士的途中对随行的美国之音和其他媒体记者表示，我们并不预期这次会晤会产生一大堆成果。普京在当地时间大约下午1点飞抵日内瓦后，随即前往峰会地点拉格朗热别墅，拜登稍后抵达那里。这是白宫特意安排的外交舞步，以避免2018年赫尔辛基峰会发生的状况。当时由于普京迟到，时任总统特朗普等候了半个多小时，拜登与普京见面后握手，然后进入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与瑞士联邦主席帕默林互致问候和会面后，进入由总统和一名官员参加的 P+1 模式的首次会谈阶段。拜登由国务卿布林肯陪同，普京由外长拉夫罗夫陪伴，双方还各配一名翻译。在这个更小范围会谈后，是 P+5 会谈阶段。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除总统外各有5名官员参加。据美国高级官员消息，预计会谈至少持续4个小时。这位官员还表示，美俄双方同意要增加灵活性，让各自的领导人决定双方磋商的最佳方式。但他补充说，两位领导人会谈不会出现突破。这位官员表示，拜登的目标包括寻求美国和俄罗斯能够进行合作的领域，同时清晰地阐述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向俄罗斯表明俄罗斯伤害美国那些利益的活动将会遭到反击。拜登还将阐述美国的价值观和我们国家的优先事项。此次峰会可能达成的一项共识是取消召回驻对方大使的命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 约翰·沙利文和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今年早些时候因双边关系恶化回国，两人目前都在日内瓦参加这次峰会的 P+5 会谈。这次会议是在拜登作为总统首次出国访问行程的最后几个小时举行的。过去一个星期，拜登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并与北约和欧盟领袖举行会谈，寻求与盟国加强关系，并就美俄会谈与他们进行磋商。拜登在周二抵达日内瓦后不久，当一名记者问他是否准备好与普京会面时，拜登说，我随时都准备好。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时表示，美俄关系已经恶化至近年来的最低点。会晤结束后，拜登和普京预计将分别出现在记者面前，这与2018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赫尔辛基峰会后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情况不同。当时，特朗普反驳了美国情报机构的报告，称他没有理由怀疑普京关于俄罗斯没有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上周六表示，单独的新闻发布会是与自由媒体清楚地传达会议中提出的主题的适当形式，无论是在我们可能同意的领域，还是我们有重大关切的领域。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周二对记者说，网络安全，尤其是勒索软件攻击，将成为拜登和普京之间的重要对话话题。这位官员说，总统将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看到重大类型的网络活动，就像我们看到 SolarWinds 所经历的那样，他会像我们对付 SolarWinds 事件那样做出同样回应。今年4月，拜登驱逐了10名俄罗斯外交官，并对6家俄罗斯科技公司实施了新的制裁。这些公司为普京情报部门操控的网络计划提供支持，该计划与 SolarWinds 信息技术公司遭到黑客攻击有关。在5月期间，美国东南部运输燃料的科洛尼尔管道公司和 GBS 肉类生产公司这两家美国关键企业成为据信起源于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的目标。这两家公司都向黑客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赎金，以恢复其业务运营。尽管美国执法官员已经截回了科洛尼尔管道公司支付的部分款项。普京反驳了美国关于莫斯科和俄罗斯黑客正在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进行破坏性网络攻击的说法。预计两国领袖还将讨论战略核稳定和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恶化的关系。
美欧峰会后称会协调对华政策，中方不满欧美拉帮结派。美国与欧盟星期二6月15号举行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会在多方面与中国打交道时密切磋商与合作，并在人权、经贸和安全等领域协调对华政策。
中国方面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欧美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不利于国际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欧峰会联合声明第26款称，双方在多个领域对中国有共同的忧虑，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继续违反人权，香港自治和民主进程被轻视，中国实施经济胁迫，散布虚假信息。声明说，美国和欧盟继续严重关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并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中国驻欧盟使团在一份声明中拒绝接受上述指责，称台湾、香港、涉疆和涉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东海、南海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声明说，中国早已不是过去的中国，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稍早前，美国总统拜登出席的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领导人峰会，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告也对中国做出了类似的指责，并宣布会对中国的不当举动作出回应。之后， 中方分别发表声明，抨击峰会公告对中国的描述。相关公告以及美欧峰会联合声明也表示会协调行动，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与中国展开建设性互动。不过，中方在声明中未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澳门即将关闭驻台办事处，学者称显示中国跟七国集团抗衡。澳门政府星期三6月16号宣布，从6月19日起暂时关闭澳门驻台湾办事处。同一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呼吁台湾政府尽早撤除中国输台疫苗人为障碍。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对澳门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同时表示台湾驻澳办事处会持续运作，继续为台澳民众服务。澳门政府为什么会选在此时此刻关闭驻台办事处？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叶耀元教授您好。澳门政府星期三宣布从6月19号起暂时关闭澳门驻台湾办事处。据澳门政府称，澳门特区政府在台湾办事处人员的证件续期和新轮换人员赴台申请至今一直无法获得批准，因此决定暂时关闭澳门政府驻台湾办事处。您认为澳门关闭驻台办事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的，当然表面上的原因，如果现阶段来讲，台湾方面他要发出一个声明稿去叙述一下到底他们讲的是不是真实的东西。那这个真实性在台湾政府发出的这个通告之前，没有人知道澳门办事处发出来的东西是真是假嘛。可是我们如果从长远，就比较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某种程度这也是两岸关系之间越来越疏远，然后中国事实上要用更大的一个强度去 isolate 台湾的一个策略，透过把澳门办事处撤离的一个方案，某种程度也是要把中国在台湾部分的人士想办法去强迫他们慢慢的也要撤离台湾。那这当然是一个很强烈的 signal 啊。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台湾民进党政府早日撤除大陆疫苗输台人为障碍。据您了解，台湾接受中国疫苗目前存在的障碍是人为的还是法律层面的？
主要还是在法律层面上面呢。中国的科兴疫苗如果要进到台湾的话，它必须要通过台湾CDC， 就台湾这个疾病管制局审查，它需要通过台湾 CDC 的审查了。那现阶段来讲，中国方面因为他认为两岸总属一家，台湾属于中国的，所以已经在中国审核过的东西在台湾并不需要再被审核，那因此他也不愿意提供任何的实质的数据。在没有数据的条件之下，本来就没有办法去进口这样子一个来路不明或者是不知道潜在风险的这些疫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法律层面本身就是一个核心的关键。你没有办法，台湾是法治国家，你没有办法再跳脱出法治的观念里面直接去输进疫苗。那甚或是说，以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民调的结果来看的话，大部分的民众其实对中国疫苗还是抱持着一些很大的疑问。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说台湾要刻意就去进口中国的疫苗，它的理由在哪里？而且甚至也会在政治上面也落得中共的口实。所以某种程度现阶段的做法是我觉得是合理的。那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人为因素？这个人为因素我觉得讲简单的吧，真的中国真的那么希望把疫苗卖给台湾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先把数据提供给台湾呢？你用一个政治力的方式想办法去压迫台湾，要台湾吞下你的疫苗，它的道理何在呢？所以你说人为的因素，当然现在很多舆论空间一直在谈这些人为因素是民进党人士在阻挡这件事情，可是会不会这些人为因素，其实你应该从最核心的观点去看，反而是中国的人为因素或中国的政治力去刻意的去把这个人为因素给提高到另一个层级。所以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有分析认为，澳门政府选在此时关闭驻台办事处跟七国集团支持台湾有关，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当然有关系的，因为其实 G7 的会议里面其实很大程度提出了共同声明，就是台海之间的稳定，台海之间的和平是现在 G7 关注的一个核心要务。那某种程度对中国来说，这就有点像是 G7 试图要把台海问题提到他们的层级里面，然后强压中国不能对台湾进行任何武力恫吓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看，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东西嘛，你看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澳门驻台办事处做的这些事情，你看去说就昨天吧，昨天就有28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跨越的海峡中线进入了台湾的航空识别区，28机次，这起应该算是历史新高吧？没记错的话，新高好像每一天都在被打破。可是，我们从这几个事项来看的话，其实中国透过这样的方式，不管透过撤除澳门在台办事处，或者是透过军机犯台跨越台湾的航空识别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想要去跟 G7 抗衡的一个做法。
再过十几天就是中共成立100周年纪念，还有人认为澳门关闭驻台湾办事处是中共想展示强硬姿态，您同意吗？
对，当然有，这当然跟中共建党百年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了，需要不管是对内对外，他都要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而且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在看中国政府的行为，共产党的行为，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战狼外交，他就是想要武力恫吓台湾，然后透过恫吓台湾的方式来跟 G7 喊话，说这是他自己家人家内务，你不要来插手去管。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因为我自己是做中国民调的学者，我们常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行为是不是不是对外来宣示的，而是对内去跟中国人民说共产党已经强大，中国已经强大，我们今天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对台湾就像是一个嘴边肉一样，我们随时想要收复它都可以收复它。他想要送出的一个讯息，其实这样一个讯息，他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更去凝聚国内的一个强旺的国族主义去支持共产党，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是一个走钢索的事情啊。因为你当然说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背后是有他的逻辑存在，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事实上只会让中国会把台湾，会把世界其他的民主国家推往更远的地方去，他们未来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只会越来越差。
有观察认为，港澳陆续关闭在台办事处，表明中国官方与台湾的关系降到冰点，请您预测一下中国接下来还会采取哪些恶化两岸关系的手法？
我会这样说了，这个冰点哈，每一天都可以被打破机。我们可能从过去的这段时间来看的话，现阶段的确是冰点，可是中国可能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去让这个冰点更往那个深谷里面走，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其他的冰点？会不会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糟糕？可能性是有的啊，尤其是两岸之间的贸易关系，或者是两岸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台湾在中国的投资，他会不会对这一些的东西来动手？甚或是说，他会不会对台湾在中国的人士，不管是今天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在中国做生意或在中国工作，对这些人进行一个言论的审查，或甚至是逮捕这些人，因为他们可能说出一些共产党不想听的话，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会不会让两岸关系走到一个更困难的窘境？这是有可能的。那前提就是看共产党要做到什么地步嘛。
有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扣押在港澳的台湾公务人员，您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的想法是，这种可能性当然不能说它不存在，但是如果你把台湾驻港或者是驻澳的官员当作人质，或者用不同的理由去逮捕他的话，某种程度你事实上真的是完全要把两岸关系推到一个谷底，推到一个最险恶的一个边境。也就是说，当你去逮捕台湾的公务员的时候，不管你用的是什么理由啦，当然中国很喜欢去搪塞一些各式各样不同理由。以现在来讲，你如果去谈说，例如驻港的这些台湾办事人员，他甚至是用国安法的方式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他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可以去抓他。可是当你去逮捕对方的官员的时候，这表示两岸之间，或者是台湾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性的互信了。在这样条件之下，你这里会有示范效应，因为现在来讲，台湾的商人在中国的投资也是相对来说 比例很高，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这一切会，这就有点像是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中国是愿意让这些看到台商看到中国政府这种大动作，而让他们直接撤资，或让他们宁愿放弃在中国的资产，或者是不对中国再进行投资吗？我觉得中国政府要去想清楚，再往下走的这一步棋，不只是会把两岸关系给全部消弭掉，或者两岸关系会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存在，而是说你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对中国自己也非常非常的不利。所以从在商言商的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但是过去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共产党每天都来刷自己道德底线嘛，那他的道德底线到底到什么程度，我真的不敢说，我只能说我用逻辑的方式去思考，这件事不应该发生，但是不代表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金正恩称，朝鲜对付新冠病毒的封锁措施可能会旷日持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对付新冠病毒的措施可能会旷日持久。
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6月16日报道说，金正恩在执政党一个高层会议上说，朝鲜需要做一个完美的对付流行病的国家。拥有2500万人口的朝鲜继续坚称完全没有发现任何新冠病例，它是因新冠大流行最早宣布关闭边境通关的国家之一。全球新冠疫苗获取机制 COVAX 曾预计在6月底之前向朝鲜提供200万剂新冠疫苗，但是由于全球供应紧张以及 COVAX 与平壤之间持续的谈判，相关疫苗的供给被延误。金正恩有关新冠疫情的最新表述显示，边界完全关闭会持续更久，一些必需品的进口将受到影响。在上星期的劳动党会议上，金正恩承认民众的食品供应正趋于紧张。他说，由于去年台风带来的破坏，朝鲜的农业没能实现粮食生产计划。一些分析人士说，朝鲜面临极端气候、新冠大流行和美国领导的制裁等三重危机。美国总统拜登说过，他对与朝鲜方面展开会谈持开放态度，但是平壤迄今为止拒绝了美国的提议，称美国需要终止对朝鲜的敌对政策。
国际科学家敦促调查科学期刊在有关新冠病毒溯源理论上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报道说，一些科学家挑战新冠病毒来自自然，不可能从一个中国实验室泄露的理论。他们呼吁对包括自然和柳叶刀在内的西方科学和医学期刊在全球大流行病期间所起的作用展开调查。
他们指称，这些有影响力的期刊的编辑拒绝刊登几十篇提出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在实验室里被人工制造，并可能从武汉一家实验室泄露的批评文章。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尼古拉伊·彼得罗夫斯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期刊的经理们可能希望安抚中共，因为他们经费中不断增加的部分来自于中国。中国明确表示，他支持的那些期刊必须遵守他的政策目标。他继续说，那么多质疑病毒来源的论文很快就被《自然》和《柳叶刀》等期刊的编辑们拒绝，甚至不送去审议。这种没有送审就遭拒绝的做法，是因为这些期刊的高层主要是从政治或其他理由，而不是基于科学依据而做出决定。《自然》和《柳叶刀》的编辑们拒绝接受这些抱怨，声称他们挑选并刊登提交的论文由这些论文科学价值而不是政治观点所决定的。 世界卫生组织领导的一个小组今年早些时候认为实验室泄露的理论极为不可能。调查小组更支持流行的标准说辞，就是新冠病毒最可能源自武汉的一个海鲜市场，从动物可能是蝙蝠或穿山甲传给人类。但是世卫的调查越来越遭到一些西方知名科学家以及西方国家政府的批评。他们说，中国当局阻挠了世卫团队今年一月对武汉的四个星期的访问，使得这个国际调查毫无价值。彼得罗夫斯教授是十几名质疑来自自然的病毒传给人类理论的科学家中的一位。这些科学家试图指出那种很快就形成的标准的叙述说法中的漏洞，但是他们的意见遭到主要西方科学期刊编辑们的冷遇、拒绝和敌意。另一位科学家，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化学生物教授理查德·埃布莱特表示应当有一个审判日。他在发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由那些确立和强化虚假叙述的科学家和科学记者所做的不实声明和不当行为，远远超出了拒绝考虑那些挑战虚假叙述说辞论文的程度。埃布莱特和其他科学家指控，一些未经同行审议的文章，如果他们支持流行的叙述说法，很快就会被刊登。他们补充说，那些文章随后又为大众媒体报道定了调子。埃布莱特说，从2020年1月开始，延续到2021年早期，一小群科学家和更多的科学记者确立和强化这个虚假叙述，说科学证据支持自然传染理论，而且还进一步强化另一个虚假叙述，即这是科学界形成共识的。但是，《自然》杂志总编辑马格达莲娜·斯基波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我希望明确一点，《自然》从未基于不符合某一特定叙述或一般看法而拒绝一篇论文，当然不会在我监管下。他在电邮中补充说，我们只基于研究是否达到我们出版的标准而做出决定，他们必须是有说服力的第一手科学研究，其结论建立在充分证据支持基础上。研究是科学领域里的重要课题，而且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领域的读者都感兴趣的，我们保持完全独立。所有编辑考虑提交论文只基于他们的科学价值，没有一个课题因为结论可能有争议性而受到排斥。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指令美国情报界调查新冠病毒是否可能由实验室人工制造，并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拜登给这些情报机构三个月时间提交报告，调查的主要焦点是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越来越多的质疑认为，来自蝙蝠的这种肆虐全球、造成至少400万人死亡的新型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泄露。北京愤怒地否认这一说法。在美国情报界，就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三名研究人员2019年11月发病事件发现了更多的细节之后，拜登总统下令调查。这三人的发病比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最早确认病例要早几个星期。一个多月之后，中国才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发现了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根据首次公开披露这个情报报告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些研究人员住进了医院，他们出现了新冠病毒或普通呼吸道疾病都会引起的类似症状。据大西洋两岸的官员表示，英国的情报机构以及西欧的安全部门都在协助这个由美国牵头的新的调查。中共当局否认进行病毒研究并获得美国政府部分资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任何泄露。去年，中共的宣传人员指责新冠病毒来自2019年10月参加军运会的美军体育代表团，他们还宣扬了另外几个理论，不过都很快被知名病毒学家和流行病学家所否定。从一开始就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科学家包括彼得·罗夫斯基、埃布莱特以及一些来自所称的巴黎小组的科学家，他们就新冠病毒的起源起草了两封公开信，认为是时候调查主要科学期刊所起的作用了。主要的焦点是针对《柳叶刀》和《自然》，但是其他主要的期刊也受到批评，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学术期刊《科学》。彼得·罗夫斯基说，这次大流行病暴露了我们的科学机构，包括我们的研究院、大学和科学期刊， 是多容易被政治化和受到不公开的影响。而在向西方期刊施加不当影响的同时，中国自己发行了数以百计的期刊，自己直接控制提供容易发表的途径以及让科学家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诱惑。彼得罗夫斯基还对美国之音说，由国会对此进行调查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尽管这也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问题，应当最终需要国际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彼得罗夫斯基表示，他和其他科学家在发表他们质疑自然传染理论的论文时遭遇到巨大障碍。他说，如果一篇最初很罕见的被考虑接受，但在第二阶段被送去审议考虑其价值时，就会被拒绝。他说，几乎所有的科学界审议者也是从中挑选的，都被《柳叶刀》和《自然》期刊早期的有误导性和严重操弄的医学评论所灌输。他们认为任何对病毒来源的质疑都应当被看成是来自极右阴谋论者的攻击。玛格达莲娜·斯基波是一位英国遗传学家，也是《自然》期刊150年历史中第一位女性编辑。她说，编辑决定过程与斯普林格《自然》广泛的商业利益是严格分开的。斯普林格《自然》是德国和英国的学术出版商，其拥有《自然》期刊。斯普林格《自然》与中国的教育及政府研究机构签有几十个合作及资助协议。柳叶刀的拥有者总部设在荷兰的专于科学技术及医学的出版公司艾斯维尔也是如此。柳叶刀也告诉美国之音说，政治及商业考虑都没有任何决定编辑政策的作用。
中国承认台山核电站燃料棒破损，但否认辐射泄漏。中国政府星期三6月16号首度承认广东省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的确出现了燃料棒破损的故障，但是否认发生辐射泄漏事故。
中国生态环境部在其微信公众号公布了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就 CNN 关于台山核电厂报道答记者问的书面声明。声明坦承，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运行过程中检测到反应堆一回路冷却剂放射性活比度上升，但强调仍在规定允许的运行范围内。所谓放射性比活度，就是单位体积或重量中所包含的放射性量。包括 CNN 和美国之音在内的多家美国媒体星期一报道，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和国营的法国电力公司合资建设和运营的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厂出现惰气外泄事故。法国投资方在向美国能源部提交的一份技术求援报告中警告，该核电厂有可能发生立即的辐射威胁。而美国政府接获报告后，也曾分别与法国和中国政府联络，讨论事态的发展。中国国家核电安全局的声明透露，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一回路放射性程度升高，主要与燃料棒破损有关。而由于燃料棒在制造、运输、装载等环节中存在不可控因素，核电机组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少量燃料棒破损，难以避免，也属于常见现象。声明称，世界上许多核电厂都发生过燃料棒破损仍继续运行的案例。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在台山核电厂的法国合资方法马通公司向美国求援并发出惰气外泄可能导致潜在辐射外泄的警告之后，香港政府就一直密切关注台山核电厂的状况，并向广东省政府询问详情。香港距离台山核电厂135公里。美联社引述核电专家的话说，惰气外泄说明燃料棒受损，导致因核裂变产生放射性惰气外泄。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声明说，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核反应堆堆芯共有6万多根燃料棒，目前推算燃料棒包壳破损数量约为5根左右，破损燃料棒占总比例小于 0.01%，远低于设计中假设的燃料组件最大破损比例的 0.25%。 声明强调，一回路在反应堆内部，只要作为放射性包容屏障的反应堆冷却剂系统压力边界和安全壳密封性均满足要求，就不存在向环境泄漏放射性的问题。 而这两道实体屏障是安全的。针对外界普遍关切的核电安全和辐射外泄问题，声明指出，目前台山核电厂周边辐射环境监测结果显示，核电厂周边辐射环境水平未见异常，处于本低水准，也表明没有任何泄漏发生。广东台山核电厂始建于2009年10月，使用法国设计的第三代欧洲压水反应堆技术，这也是该项新核电技术在世界上的首次实际运用。两台机组建成后，分别于2018和2019年投入商业运行。作为合资项目，中国广核集团占股 70%， 法国电力公司占股 30%， 法方由其旗下的法马通公司参与台山核电厂的管理与运行。运用于台山核电厂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也将运用于目前正在芬兰和法国建设的核电厂中。法马通公司最初在5月底联络美国能源部，透露台山核电厂出现潜在的问题，接着在6月初告知美方反应堆正在外泄由裂变造成的惰性气体，因此正式要求美方同意法马通公司与中方分享应对事故和紧急安全事态的美国技术。根据美法技术转移的规定，法国公司未经美国的书面同意，不能与第三方分享美国向他提供的技术，包括应对处理核泄漏事故的技术。法马通公司曾在向美方提交的求援报告中透露，事故发生后，中国政府放宽辐射泄漏的警戒标准，使之超过了法国标准，从而避免被迫关闭台山核电厂。但是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声明否认了法马通公司的说法。声明说，中国国家核安全局没有批准提高台山核电厂外辐射检测的可接受限值，它审查批准的是台山核电厂一回路化学与放射化学技术规范中反应堆冷却剂惰性气体放射性比活度的相关限值。声明强调，这个限值用于运行管理，与核电厂外辐射检测无关。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声明还表示，当局会持续严密监控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一回路放射性指标，加强现场监督和环境检测工作，指导监督营运单位采取严控一回路放射性指标的措施，严格遵守运行技术规范书，确保一号机组运行安全。中国国家核安全局还在声明中表示，它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法国核安全监管部门等保持沟通联系。CNN 最早报道此事后，多家媒体曾联络北京的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主管部门，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寻求资讯或评论，都没有回应。只有台山核电厂上星期天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目前持续对核电厂和周边地区环境监测的数据都显示正常，声明没有提及任何事故或问题，仅仅表示两个发电机组的各项运行指标显示符合核安全规定以及核电厂的技术规范。中国国家核安全局的声明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此事做出的权威回应。
据著名政治杂志 Political 独家报道，五角大楼拟组建海军特遣舰队压制中国军事扩张。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个常设的海军特遣舰队，遏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
这个独家消息来自美国网络媒体 Political， 该媒体引述熟悉政府高层内部相关议题讨论进展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这项计划还准备设立一个命名的太平洋军事行动，从而为国防部长给中国项目增拨经费和资源提供条件。这两项计划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一旦敲定，将会给美国总统拜登处理中国问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并向中国发出信号。新一届美国政府对压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和强势行为是非常严肃的。就在这个消息公布的同时，北约领导人更加紧密地与华盛顿站在一起对抗北京。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在任内四年中把对抗中国变成了头等优先的对外政策。北约盟国这个星期宣布，中国对北约安全构成系统性挑战。北约强调， 中国正在竭力破坏世界秩序。围绕组建海军特遣舰队的讨论，源自拜登总统在今年三月下令成立的五角大楼特别中国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负责人是被提名的五角大楼印太政策最高官员伊利拉特纳。拉特纳最近完成了这个小组的工作，向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了政策建议。国防部的一名官员强调，这些源自特别中国工作组的方案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这名消息人士说，我们正在研究来自国防部各机构的好几个印太行动建议，以便改善对有关活动的统筹和协调。这位人士说，正如国防部长所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但有许多细节需要敲定。 Politico 引述美国专门进行大国竞争研究的智库马拉松倡议的负责人阿尔布里奇科尔比的话说，虽然这些计划本身并不能够确保中国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些举措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五角大楼承诺将从中东抽调资源，提高太平洋地区的需要。科尔比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这个海军特遣舰队将仿照北约在冷战前在欧洲建立的大西洋常备海军部队的模式，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北约国家为这支部队提供了10艘军舰，通常保证由6艘军舰供这支部队日常使用。军舰使用期一般不超过6个月，这些军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和辅助舰只。咨询公司 Telemus Group 的分析师、海军的供给与维护一书的作者杰里·亨德里克斯则建议，一支有效的太平洋特遣舰队应该包括欧洲盟国如英国、法国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美军中东指挥官称，应在中国出现的所有地方应对其挑战。美军负责中东地区安全事务的最高指挥官说，虽然应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主要区域在太平洋地区，美国不能忽视在中东地区与中国竞争。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上将弗兰克·麦肯锡星期二在前往中东地区的途中对美国之音驻国防部记者巴布说，认识到中国的全球性意图很重要，我们的回应也必须同样是全球性的，因此我认为我们不想将美军在这里的所有资源都转调出中东地区，你想要有能力在中国出现的所有地方应对它。时任国防部长埃斯珀2020年启动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他当时说，国防部的当务之急是实施国家国防战略，也就是聚焦与中国与俄罗斯的大国竞争。为了实施这项战略，部署在全球各地的美军需要腾出时间、经费和人力资源，以便他能将资源转派到印太主要战区，或者将美军召回本国，以便提升战备能力。埃斯珀还说，他希望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这项评估。针对国防部的这项评估和可能的调整方案，麦肯锡上将曾表达过忧虑，称伊朗的威胁并没有减退，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面临安全挑战。美军南方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的指挥官们也曾对可能在全球军力部署的评估和调整中失去更多资源表示过担心，称美军需要充足资源应对中国在南美洲和非洲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台后继续评估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并在国防部成立了中国工作组，审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与军事态势，以应对中国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作为调整美军全球军力部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今年四月宣布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在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麦肯锡说，中国预计会借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机会扩大在那里的影响力，并继续强化在中东地区的存在。他说，我认为阿富汗明显是中国感兴趣的地方，你看看任何一个让中国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那些建筑项目最终都不是高品质的，当地人能反馈的意见，当地人从这种投资项目中得到的回报也不多，大多数的投资回报回到了中国。你看看整个中东地区，那些国家正面临这种利益受到损害的局面。 我想阿富汗将会是这样一个地方。在中国，美军撤离阿富汗被认为是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将阿富汗纳入中国的经济圈。但也有分析人士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中国新疆可能面临新的恐怖威胁，中国在阿富汗的企业、人员和财产也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安全威胁，因此中国可能会向阿富汗派出维和部队，以稳定当地的局势。
仿敏感技术输往中国，美参议员与商务部速列清单。美国十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星期二6月15号联名致信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敦促他指导商务部尽快认定一旦出口中国就可能遭到中方滥用的美国新技术。
由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联络其他九位共和党籍同僚，共同起草的这封信要求美国商务部根据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尽快认定不应或不能向中国出口的新兴和基础性的美国技术。这封联名信指出，我们持续对美国企业将敏感技术出口给表面上是民营的中国公司，或接受这些公司的投资，从而让这些公司立即将这项技术转手提供给中国军方或情报机构的情况感到关切。联名信认为，美国商务部迄今为止只制定了一套有限的新兴技术清单，而只要这些清单技术罗列不全或使用不够多，联邦政府就是缺乏一个正常运作的出口管制机制和外国投资审查机制。联名信强调，这将使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掠夺方面呈现出不可接受的脆弱。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6月早些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商务部在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国军方之手方面表现不彰，而且在制定出口中国前必须审查的敏感技术清单方面也进展缓慢。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当天在对参议员的联名信作出回应时表示，发明创新不是静止的，而且引发国家安全关切的技术也需要时间来演变，确认这些技术的目标将会是持续进行中的努力，而不是一个结束或完成的目标。商务部指出，他已经就新兴技术的管控制定出四套规则，而且更多的规则还将出台。商务部表示，他已经扩充了有关军方最终用户的规定，而且把华为和杭州海康威视这样的公司添加到限制美国供应商出售技术的实体清单中。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收紧敏感技术出口以及加强外国投资审查程序的法案，要求商务部制定一份所谓基础性技术的清单。当年11月，商务部发布了45个新兴技术的案例，其中包括人脸和声音识别技术，但是商务部从未确定新兴技术的最终目录，也没有按照法律的要求推出一份基础性技术清单。国会当时之所以通过收紧敏感技术出口的法案，是因为中国公司试图获取敏感的美国技术，并将民用技术转用于军事目的。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与其他部委合作，确认制造像半导体这样关键设备所需的新兴或前沿技术，以及所谓的基础性技术的种类。
东盟防长会议聚焦南中国海，中国对周边国家既打又拉。在文莱举行的新一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一项联合宣言，强调要继续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尽快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营造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南中国海。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对周边国家实施既打又拉的两种手段，南中国海正在成为与战争迷雾的新版本和平迷雾。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第十五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周二在文莱召开，会议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 主持会议的是文莱国防部第二部长哈尔比。据越通社说，参加会议的有东盟十国的国防部长和东盟秘书长林宇辉。会议通过了一份联合宣言，斯里巴加湾港宣言，宣言重申要继续落实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将南中国海打造成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海洋。报道说，该宣言体现了与会的各国国防部长们对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安全以及航行安全必要性的高度认知，和对凝聚各方共识的有关南中国海的各种规则和倡议表示欢迎。这些规则包括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军机空中相遇规则、海上互动指南、东盟直接联络基础设施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其他只加强信息互换、增进互信、缓解紧张局势、减少空中和海上误判倡议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与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跟日前的北约峰会宣言做个对比，北约就像是一个紧密组织，建立在条约基础之上的集体防卫体系。正是基于这一特点，北约才能够做出统一的决定，直接点名中国对国际秩序和跨大西洋联盟安全构成系统的挑战。但是苏子云指出，东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合，本身并没有一个集体强制性的条约，比较像是一个对话机制，因此东盟的宣言也只是在规范各方，希望各方在南中国海出现海空遭遇时能够避免擦枪走火。苏子云称，这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安全机制。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义山对美国之音说，
南海行为宣言呢，顾名思义呢，就是一项宣言了。那么当然签署这项宣言的各方在国际道义上是应该尽量的去遵守它的这个精神。那么它也其实也只限于这个精神而已，因为它没有很详细的就说罗列出一些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各种的，比如说这些行为的准则啊、约束啊等等。
胡义山认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多年来东盟国家都希望制定出一个更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不仅是宣言而已。胡义山说，但看来进度还是比较慢的。多年来南中国海的问题一直是东盟防长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去年12月，东盟十国发表声明，强调促进海上安全、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为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创造有利环境的重要性。南中国海在近些年各种主权争议多有发生。6月初，马来西亚指控中国出动十多架中国军机进入该国的防空识别区。之后稍早还发生过中国海洋调查船和石油探勘船进入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域，引发马国强烈的不满。此外，今年3月，数百艘中国渔船聚集在菲律宾近海的惠特森礁附近长达数周，菲律宾派出军机每天在该海域上空进行巡查，菲律宾外交部长每天向中国的外交部提出抗议，要求这些船只离开。菲律宾说，这些船只上的渔民都是经过化妆的海上民兵。越南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多个争议水域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感到非常不安。近年来，越南因应中国军事压力显著增加，而扩大了这个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遭到中国军事入侵的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越南在南中国海多个区域的军事设施和防御能力都在不断的增强。即便是跟中国没有直接主权争端的印度尼西亚，最近也在加强海上边防力量，对付中国日趋频繁的海域入侵动作。东盟国家虽然通过了这么多的宣言、准则和倡议，举行了多种各类的会议，但如今这片海域依然纠纷不断，有时还是具有程度相当激烈的和紧张的冲突事件。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努力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产生任何实质的效力。台湾亚太防务研究中心研究员黄慧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南中国海的问题非常的复杂，各方分歧很大，乐观期待有限。他说，
这个目标就是一边让这个东南亚国家加深对中国依赖，也就是要让这些国家跟中国对抗的时候没有利益可图。
黄慧华表示，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策略是既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对各方进行拉拢，一方面透过多层次的外交、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另一方面持续在领土争端上施加压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也表示，北京外交工作很积极，近来跟各个东盟成员国进行一对一的对话和接触，争取这些国家跟北京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甚至有某种军事合作的可能。苏子云把这种局面形容为和平之雾。他说，人们常说战争迷雾在南中国海变成了和平迷雾，
就是忽而会有一些紧张的状况，但是又会有一些个别跟北京的这种合作，就是变成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苏子云指出，就地缘战略而言，南中国海具有超越区域的重要性，全世界约有 60% 的海上贸易运输，价值高达 5.3 万亿美元的货物都要通过这片海域。南中国海对于日本、韩国、台湾、中国来说，就是他们的海上生命线。正因为如此，苏子云说，域外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也都积极的介入，他们在抑制中国的扩张态势方面，甚至比东盟国家还要积极。最近两年，美国的各类战机和军机更加频繁地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侦察和自由航行活动，对中共军队实施威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和其他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印度等，都派出军舰或表示即将派出军舰到南中国海与美军一起进行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这些活动为比中国弱小很多的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带来了信心，使他们在遭到中国压迫时敢于挺身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与阿尔巴尼亚签署备忘录，要为不使用中国 5G 设备树立榜样。美国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一项协调 4G 和 5G 移动通信基础建设的备忘录，进一步强化了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全球清洁网络倡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6月13日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在那里准备出席北约领导人峰会的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玛，并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这项备忘录。布林肯在签约仪式记者会上说，双方签署这项备忘录在使用可靠电信商提供最敏感技术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非常坚实的榜样。拉玛说，阿尔巴尼亚为一直与美国站在一起感到骄傲。他说，我希望与美国一道，我们能说服地区其他国家加入这个阵营。在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领导下，美国国务院去年发布了清洁网络的全球倡议，称美国将在电信运营商、移动应用程序、应用程序商店、网络云服务和海底电缆五大领域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国设备和技术产品，并呼吁各国效仿。英国、捷克、波兰、瑞典、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几十个国家已经宣布加入美国的这项倡议，选择在各自的 5G 网络中不会使用不可信任的供应商的产品，包括法国、印度、奥地利、韩国、日本和英国等国的主要电信运营商都已经拒绝使用中国共产党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加拿大三大电信商也都表示不会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产品。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出席这次的北约领导人峰会。白宫发表的一份美国出席北约峰会议题提纲说，来自3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修改北约战略概念，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北约的整体安全、繁荣和价值构成了威胁，其中包括网络威胁。 中国政府曾表示，北约针对中国调整政策充满了冷战思维，并坚称会保护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合法权益。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